大家晚安。讲到与听到的艺术，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是一本书的书名哈，不大像一篇讲章的题目。的确如此，我手上拿的这本书，它的书名就叫做《讲到的艺术》哈。我就是因为知道这本书，所以呢，今天给今天这篇读的这一章就取名这样子哈。我不能说是灵感从这里来，因为我觉得讲到与听到的艺术这一个题目实在没有什么创意哈。但是我必须跟告诉大家，是从这本书，这个书是英国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传道人，中文名字翻译成斯托德，就是英文就是 John Stott， 他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即使并不是讲道，但是你若是教主日学各方面，甚至于教儿童主日学等等，你都可以把这本书翻一翻，因为它里面写的东西其实是相当的扎实。在神学院里面的讲道课里面，常常会在不同的神学院里面都会用这本书来作为学生应该阅读的一本书之一。我因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这段圣经里面的确有谈到一个讲道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讲道，而是讲到耶稣，而且是讲到耶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用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讲道，就是用比喻，而且用大量的比喻来讲道，所以我就想到这样子取这个名字。可是呢，这个名字的后半节《听到的艺术》这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看，我至少我有限的知识还没有看到市面上有任何讲到这本书。虽然如此，听到这个观念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你也可以说是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一整，我们读第一节到三十四节里面，他这马可记载下来跟耶稣当初讲给门徒听的时候，有关听到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听这个动词，刚才大家在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注意到，听这个动词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13次，这个动词 to hear 这个动词出现了13次。我现在再很快的跟你们再这个重复一下。第三节，你们听啊，这个字其实原来这一个字就是 listen， 就是注意听，德文的话就是 Achtung， 就是 pay attention， 就这个意思。好，可见这后面的信息非常重要。可是你们觉不觉得，当耶稣要了大家注意听的时候，他后面讲的那个信息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讲了一个人出去撒种，还有，这是第三节。第九节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一开始他叫大家说听啊，注意听，讲完之后又结束说，有耳可听的你就应当注意听。你看他要怎么样强调才能够让人注意呢？第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第十五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十六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第十八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二十节，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二十三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二十四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到三十三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三十四节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听这个字在是这一整段里面一直被重复，可是呢，这一章强调听的重要，可是在强调听到的重要之中，耶稣所讲的所谓的道 或者说他所讲的信息都是用比喻的方式讲，很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样子。至少有几方面会让人难以理解的，让人想到会有疑问，就是说这些比喻，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并不深奥，事实上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一般性的常识 common sense。 耶稣说人拿起灯来，哪有放在斗底下，哪有放在床底下的呢？不都是要拿出来照的吗？这我们都觉得对啊，哪里有人把灯放在斗底下呢，放在柜子里呢？没有这样的事情。耶稣说撒种，撒在路旁的结不出果实来。在当时农业社会的人听了之后会觉得，这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啊，为什么要我们注意听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呢？好，那如果说这里面他所讲的比喻内中有一些奥秘，有一些玄机，你会发现哎呀，怎么这么不公平呢？这些比喻好像只是一个半成品，一个 half cooked 的东西，只是半成品讲给众人听，但是呢真材实料的所谓的玄机，所谓的奥秘，只讲给门徒还有跟在他旁边的人听，而且明显的说对那外人，圈外的人用这些半成品讲。神的公义在哪里？神难道不公平吗？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所有完美的本性都应该在他的身上，他为什么这样子做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福音书的作者不只是马可、马太、路加都记载这件事情，但是他们都不把耶稣私底下对门徒所讲的写下来，一个都没有写下来。难道是失传了？难道是传来传去，后来等到马可他们开始写的时候都没有人记得了？这些问题，这些疑问，如果说我们从整个事情的背景来看的话，就可能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答案。耶稣开始大量的用比喻来教训，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这里所记载的，是在他遇见一次又一次，不但是一次又一次，而且越来越剧烈的怀疑、排斥跟抗拒之后，他才开始大量的用比喻讲道。我在上一次讲到耶稣独一无二的权柄的时候讲到，虽然他是这位具备独一无二的权柄，但是他权柄的特色使得他虽然有权柄来掌握大自然，有权柄来掌握魔鬼，有权柄来医治病人，但是他却容许人来抗拒他，而且一次比一次剧烈。我上次讲到从马可记载里面，他在医治瘫子的时候，他谈到说，小子啊，你的罪得赦免了，周围的人心里面就嘀咕说，这个人怎么讲这种前望的话。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当他呼召税吏立位，然后到了这个税吏立位请他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人就去问耶稣的门徒说，哎呀，你们的老师怎么跟罪人一起吃喝呢？接下来是连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呢？第四次的冲击是有人来问耶稣，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在安息日的时候掐麦穗呢？你看从他心里面对他的怀疑开始越来越表现化，然后到后来是在安息日医治的一个手枯干的人，医完他之后，圣经上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出去商议要怎么样除灭耶稣。我在讲那篇的时候我提到说，那个除灭那个字并不是要把他杀掉，是他们就商议要怎么样 destroy Jesus， 也就是说他们在商量，咱们想办法把这个人的影响力把他去掉，咱们想一些办法来使得他不再在众人当中受大家的欢迎。然后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之前，马可更仔细的记载了一个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这整个耶稣开始大量用比喻讲到的前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引发这件事情，最可以说是或者是最后的导火线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没有读，因为我就想读的已经够长了，但是我必须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讲。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从20节那里开始，那里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而且很多的人，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在这个事情里面，马可记载前面马可说耶稣又在海边传道，有许多的人来听，而且他还是一并赶鬼等等，然后他又呼召了十二个使徒，然后接着就是耶稣进了一个房子，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许多的人，所以耶稣好像跟他的门徒使徒们都顾不得吃饭了，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人医病或怎么样不晓得，只是讲他们非常的忙碌。但是呢，马可记载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原文就出来要强迫他，要强制把他带回家。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们到底是谁，圣经上都没有明说，是耶稣的亲属他的弟弟们说他癫狂了，还是周围的人？有些英文的翻译成周围的群众，有些人说他癫狂了，有些英文的翻译是说耶稣的亲属说他癫狂了。这话从哪里来的？原来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就是人在当时的宗教人士商量怎么样来除灭耶稣，怎么样来在他的事工上加一些污点，加一些莫须有的批评，而且是从那些无知的民众当中来产生这种影响力。所以可能有一些文士就在旁边说，哎，你看这个人，你看他都像疯了一样，你知道吗？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这些无知的群众本来心里面还兴奋的，一看，哎呀，专家讲这样的话，哎呀，真的，哎呀，就开始传话传人出去。耶稣的亲属听见，就要拉住他。马可记载，当耶稣听到这样话的时候，他把他们叫来，他还把耶路撒冷那里来的那些文士叫来，然后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讲什么比喻呢？对他们说，撒旦怎能够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意思就是把一个问题来问他们：你们认为一个国一个家自己跟自己的人互相纷争，这个国这个家还站立得住吗？你们的批评合理吗？然后呢，他就结束了。结束完之后，他当然后面他又讲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然后接着马可记载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因为那个屋子挤满的人进不去，那打发的人进去的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呢。圣经上记载耶稣就说，看着周围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个事件基本上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不但有宗教人士反对他，不但这些宗教人士也影响了一些群众，就连耶稣的亲属家人都开始反对他的事工。马可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记载，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们 站在那里。路加的时候就记载的比较含蓄一点，到马太的时候也非常含蓄，只有说他们站在外面派人进去要耶稣出来，都没有记载这一个连他们的亲属都已经怀疑他的癫狂。各位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耶稣该怎么办？不理会这一些反对，甚至于当场指出这些人的不合理，他能反驳吗？他如果反驳的话，他前面不才刚刚说过，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他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法利赛人文士不就是又多了一个借口吗？说你看这个人，连他自己的母亲，他都可以不理会。若是按照所有文化的期盼，听从家人，甚至于一个已经将近30岁的人，他的母亲在外面叫他出来，按照任何文化的期盼，虽然一个已经成年的人了，我今天站在这里讲到，如果我的妈妈今天突然之间跑到这里来，然后阿雪跑来说，詹姆斯，你妈妈不准你讲了，我已经52岁了，按照一般所有人文的期盼，我大概得走下讲台走出去。如果耶稣听从了家人，岂不是默认这一些当时留在群众当中那种 murmuring 的那种控告？更主要的是，接下来怎么办？以后怎么办？他还要不要传道？他再传道的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一种尖锐的跟他的对立？你要知道，耶稣当时所面临的这个情况，其实在旧约有一段经文描述的非常的这种贴切。箴言26章第5节，你们不必翻，我念给你们听。箴言26章第5节这样说，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意思就是你碰到那些愚昧的人，他们讲一些愚昧的话，你不要去回答他，要不然的话呢，你一回答他，你就会跟他一样了。但是箴言26章第6节又紧接着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也就是如果一个愚妄人讲了一个愚妄话，你一定要回答的。你如果不回答，那个人就自以为自己怎么样，说对了。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当时面对的情况。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想不到什么好例子，所以我举的例子，如果你们不喜欢，稍微包含一下。假设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突然间听到另外有一个人非常兴奋地说哎呀，经过7年的政绩，小布希总统已经证明他是一个美国非常优秀的总统。你看他的政策，他的决定是非常的有智慧，他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整个现在的全世界有非常大的贡献。各位兄姐妹，你听了之后，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有一种好像你非回答不可，你不能不回答？我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也可以想到台湾的一些例子，我也可以想到中国大陆的例子，但是我想那些都会让有些人不高兴，所以我就讲小布希哈。你就好像不得不回答，你心里面就想说，等等，你在说什么啊？你看现在经济这么的消沉，你看我们现在美国没有发展任何 alternative energy resource， 根本没有任何的策略使任何的这个 private industry 有任何的这个 motivation 来发展另外一个能源。你看我们现在美国在国际间的声望，你在说什么啊？好像你对于这个话你非回答不可，因为你若是不回答，就好像这个人说的都对了。 可是你会不会发现，大概我们都有经验，就是你一旦回答之后，就发现讲到后来讲了五分钟之后，脸红脖子粗怎么样？你本来还可以想一些非常客观的证据，但是你会发现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坚持小布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总统，所以到后来你连你自己的理智也就忘记了。这就是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在这种两难之间，耶稣开始大量的用比喻教训人。圣经上并没有讲，当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弟们在那一次里站在外面叫他出来，他怎么回答，但是大概他是听从了这件事情。隔了一段时日，他又出来讲道，又是在海边教训人，然后他就开始大量的用比喻。这个背景对于我们了解耶稣在这里做的事情，跟耶稣讲道的艺术，我在这里讲道的艺术是讲耶稣讲道的艺术，不是讲我们传道人今天讲道的艺术，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讲比喻是为了让人在一种刚硬抗拒当中继续有机会可以听，因为比喻本来就是一个，一般人如果讲比喻的话，对听众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方式。而且比喻它本身它的意义，就像我们读过那些比喻之后，你心里说它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你掌握不住，它没有办法很具体很客观的说，哎呀它就是这个意思，好像有相当的空间，很多的这个含蓄在这里面，就缓和了当时人对他的反对，缓和了那种冲突，缓和了那种尖锐的对立。而我个人认为，不但如此，这不只是耶稣的智慧，这更是他别具苦心，这更是他的恩慈。在这一些反对他的人当中，他仍然别具苦心的让这些连反对的人都还有机会听。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真理用很直接的方式来沟通，不见得让人可以接受的。不只是愚昧的人会刚硬，就连那些其实并不愚昧的人都可以刚硬的。我举个例子哈，在现今基督教的系统神学里面，被看为两个完全无法调和的学派有很多了，很多学派，今天你如果看系统神学，很多学派都无法调和。但是两个非常大的学派，特别是谈到救赎论的时候，谈到救恩论的时候，两个非常大的学派，我们当中有一点点系统神学知识的人大概知道，两个人物就是加尔文跟亚米念。哎呀，这两个学派是在曾经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产生非常尖锐的对立，在今天这个时代情况好一点，但是仍然有神学院坚持他们是加尔文派，也有神学院坚持他们是亚米念派。也就是说，当他们要雇一个神学院，雇一个老师的时候，明明那个老师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如果那个老师不肯签名说我也持守加尔文理念，这个神学院就不能雇他。宣教机构也是这样子，有些宣教机构坚决要求他们的宣教士签名来符合这个宣教机构所信从的某一个理念。可是我们都忘了，加尔文、亚米念这两个人，其实亚米念是加尔文的学生，他是他的第二代学生，他并没有被加尔文亲自的教过。他们两个人年龄差了将近60岁，加尔文去世的时候亚米念才4岁，但是亚米念是在加尔文所设立的这个训练中心，特别是在日内瓦的训练中心 进修，而且拿到的这个念完他那边的神学，然后他就出来，他也在别的地方教神学。那么亚米念在教神学的时候，他对于加尔文的一些神学观，特别是救赎论里面，谈到这种预定，谈到这种拣选，加尔文学派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观念的时候，亚米念说，诶，圣经好像有别的地方不是这个样子的。当加尔文学派坚持一个得救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救恩， perseverance to the end， 亚米念说不对呀，在旧约的时候，神的选民也有被耶和华弃绝的，进不了应许之地，难道那个事情不是一个新约时候的一个预表吗？就算那个我们不把它当预表，我们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有发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清楚的警告希伯来信的这个 收信人说，你们不能够再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否则你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如果那个警告不是一个真实的警告，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所以亚米念就写了一些短文，好像讨论性的写了一些短文，希望引发一些学术的讨论。没想到他短文一写之后，当时绝大多数的所谓改革中都是加尔文学派的，就开始大力的批评他，而且叫他 repent， 悔改。哎呀，亚米念被一惊，说怎么这么这个样子呢？他说，哎呀，那或许我用的经文还不够，他就去再去再找更多的经文，他非常多的经文，他又列出一些经文，双方这个唇枪舌剑就开始越弄越激烈，越弄越激烈，越来越僵，越来越僵，终于到后来就决裂了。这就是耶稣用比喻别具苦心，他用比喻就是让人在刚硬抗拒当中仍然有机会听他讲。但是问题是，当他对于这些所谓的抗拒他的人用这样子恩慈的方式的时候，他讲比喻对门徒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个人试着一直在想这段经文，也想门徒在听他讲完比喻之后来问他，特别是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也就是说，听啊，有人出去撒种，撒在路旁的结不出果实来，撒在前途里的也结不果实来，撒在这个荆棘里的也结不果实来，撒在好处里的结出果实来，有耳可应的就应当听。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犹太人，在一个农业的社会里，我心里是什么感受？我的夫子说听啊，啊通，然后讲这样一个故事，我心里会说 What is this all you have to say？你叫我们注意听。所以当我去问的时候，我心里说，我说夫子，你刚才讲的到底什么意思？我个人的揣摩，我有这样的感受，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看，耶稣用大量的比喻来教训来传道，这种含蓄温和委婉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利于巩固他在门徒面前的地位。我再讲一遍，他用这种委婉温和含蓄的方式，是相当不利于来巩固他在门徒面前的地位。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手上有一份杂志，是 The Economist， 这是去年圣诞节的特刊，封面人物，这是封面人物。这一个特刊的主要的文章，它的文章的这个题目在这里， Mao and the Art of Management， 毛主席以及管理的艺术。 意思也就是说 This man really knows how to manage， 这是一个管理艺术的专家。这个文章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欧美有许多谈到企业管理的书，都是所谓的成功的 CEO 写的。他说这些 CEO 写的书读起来都非常的让人兴奋，这些 CEO 这些或者说董事长，他们讲到他们如何在他们的公司里面正面的来推动整个公司团结同心，怎么样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vision 一个意向来引导整个公司，怎么样让整个公司都是所有的员工都非常的快乐，每一个人都非常高兴的工作在一起，生产最优良的产品，而且不住的改良改善公司的运作的这种方式跟效率。然后这文章就说这些书读起来好读，用处不大。他说因为一般来讲，大多的管理人士，大多数的企业人士，领导人士，他们面临的是另一个世界。他们面临的是什么世界呢？是他们面临的是在他们公司里有那些更年轻、野心更大、更有本领的人，要怎么样？要抢他的位置。他说他们面临的是那营业不理想所产生他自己必须面对的责任，怎么样能够脱掉这个责任？他们面临的是怎么样应付华尔街股票市场对他们公司的这个应当产生的这个业绩不合理的期盼。他说在这种种种危机之下，谁能够做这种管理人士的一个 model， 一个所谓的标准的模范？Mao and the art of management。 他说因为你从任何人客观的因素，在他在位的几十年里面，大概中国的人口因为他的政策死估计有7000万人，他说 but he's always on top， 不管他做的事情怎么样，客观的观察都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he's always on top。 然后这个文章就说 the art of management 有四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你要用一个空洞的口号，很高但是很空洞的口号。在这里我不晓得这个作者他写的是英文，他写的口号是 serve the people， 为人民服务。哇，我最近有时候我们家那个哦，一个礼拜可以看到一次这个华语电视，连这个西方的律师都会讲为人民服务。第一，这是要你做的。第二，你要掌握媒体，你不但掌握媒体，你要操纵媒体，你不但要操纵媒体，你要哄抬媒体。 You have to manipulate the media， 你要让所有不利于你的资讯都不能够发布。如果不得不发布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来 manipulate 那个消息的传递，来造成对你有利的条件。第三，他说你要牺牲任何的朋友跟同僚，意思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大家都很快乐的员工工作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没有这样子的哈。你必须牺牲任何的人。然后第四个，我认为是这所有最关键的，就是activity substituting achievement。 你要用一次又一次的活动，有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为什么你要用一次又一次的活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来取代真正的成就？换句话说，这种领导管理的方式就是要让跟随的人毫无喘气的空间。一旦置身于革命的洪流里，你就被这个洪流毫无 不由自主的被咚一下冲走了。前面的三个如果没有第四个，不会成功的。这篇文章它是用一种嘲讽的方式，它并不是在讲发生在我们祖国四五十年前的事情，它是用嘲讽的方式在讲现今欧美的领导管理就是这个样子。上个礼拜才有教会一个弟兄非常感慨地告诉我过去在他在公司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进入这个公司大概是四五年前的时间，他进这公司的时候被雇进去是要在这个公司里面负责某一个部门，是做 IT 方面的。当初给他的预算，他做这个部门小小的主管，底下有十个人。大约在两三年前，突然之间有一个 VP 就开始高喊一个空洞的口号，扩张营业，增加绩效， cut the cost， 然后就根本不经过任何商讨就告诉他这个部门所有的营业通通要外转到中国。然后这个人说，好，外转可以，但是我仍然需要几个人来 manage 这些 project。 这个 VP 跟他说，你仍然做这个公司的主管，但是呢底下只可以有一个人，只可以有一个人。我们这位弟兄吵了半天，终于吵到两个人。这是在我们家里面关怀部的同工聚餐的时候，这位弟兄头发相当多都已经白了。他说这两年下来，我们这个部门的产品的品质降低了。他说我们三个人心力疲惫，光是维持现状都已经弄不来了，常常要去做那些补洞的事情。他说更不要想什么发展企业了，扩张营业了，根本不可能。他说可是当年高喊这个口号的已经掉到更高的位置，推动更多的 activity substituting achievement。 这是人性。当一个人要巩固他的地位的时候，按照人性的心理，按照这个世界上的做法，这个领导的人士他是不能够让被领导的人有任何的空间来思考来省察。你必须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你必须让跟随的人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机会思考，根本没有机会省察。耶稣居然在这个时候用大量的比喻来讲道。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为了让门徒在受到周遭人多半的影响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机会来省思，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听他讲。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当时的门徒，你们对耶稣的期盼是什么？这是我对于这段经文试着一点了解，我就在想，我如果是当时一个门徒，我如果当时是一个把我的信心投靠在耶稣身上的人，当我听到周围的人对他的批评的时候，当我听到连他的家人都认为他癫狂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期盼是，我的夫子啊， You gotta speak up， 你必须站起来讲话的，你必须反驳的，你如果要我们继续跟随你，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去讲这些比喻，我在想，我一定会说，夫子啊，你难道不反驳吗？你就算不能够说服他们，你为了我们，你也应该露一手吧。 你总让我们继续心服口服吧。耶稣却用这些比喻，这些听起来只是一些尝试，大量的教训人。我从21节到23节里面发现，好像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心。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好像耶稣说，你们想知道更多一点，对不对？你们想看更多一点的证据，对不对？你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一点的资讯，使得你们觉得你们没有白信。你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事件的彰显，使得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还说，哎呀，我们被说服了。对，人把灯拿出来，神把耶稣差到这世上，本来就是要照明的，没有要放在斗底下，没有要放在床底下的。我当然会让你们知道。问题是，你能持守到我显露自己的那一天吗？问题是，你能持守到这灯照亮在世人面前的那一天吗？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他讲这些其他撒种的比喻都是一样的道理。他说种子撒了，人不晓得那生长的那些能力怎么来的，他就开始长，长的枝子，苗长的枝子，长叶子又长穗等等。对，收割的时候会到，你能持守到那一天吗？所以我个人认为，耶稣讲比喻是为了要历练，是为了要考验人是否对他有真正信服跟随的心智。他讲这些一大堆的比喻有两个作用，他要让那些当时还在抗拒反抗中刚硬的人还给他们空间来听，但是他也在门徒的面前也放下了一个不可妥协的一个考验。换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听到的艺术，或者说听到的关键非常简单，就在于听的人对耶稣究竟是什么态度，究竟是什么态度。到今天也是一样，我前面提过，没有人写听到的艺术，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写。斯托德有资格讲讲道的艺术，因为他讲到有非常多的经验。没有人有资格写听到的艺术，只有耶稣有。他用这种大量的比喻的方式，温和的、委婉的邀请人听他，同时毫不妥协的来问听的人，问那些圈内的人是否对耶稣有真正信服听从的心智。所以今天讲道的人、传道的人也同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传道之前，我们自己是从信道开始的。而这段经文也在问所有今天在这个时代任何时间听任何人讲信息的人，整个听到的关键、听到的艺术是在于听的人对耶稣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都可以拿开诗歌本。
我请尊玄先弹一遍，轻轻的弹一遍。诗歌本的296首。不要琴，我们就清唱第一节。亲爱的耶稣，如果在我们今天跟随你的道路上，也发生了在某一个生命的阶段中，我们期盼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你并没有做。我们期盼你对我们心灵说话，我们期盼你在我们面前行其事。如果在我们当中也有人发现好像你与我们所期盼的不一样的时候，求你也再让我们在那个时候能够发现这是你与世上所有的君王不一样的地方。你留下给我们省思决定的空间，也要你让我们在一个全然自由的选择中来做一个决定，继续维持我们跟你那活泼双向的关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